红蛇的比喻，所以我们要先来读两处的圣经。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。这两句圣经可能弟兄姊妹都不生疏啊，都是很熟悉的啊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摩西在旷野怎样锯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锯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这主耶稣亲自讲的话，当时他对尼哥底母讲，今天呢是主耶稣在圣灵里面呢，是对我们来讲，是教导每一个门徒。这样什么事情呢？在摩西在旷野怎样锯蛇啊？那人子呢，就主耶稣自己呢，也要照样被锯起来。锯起来的结果呢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是讲到摩西在旷野锯蛇的比喻。那么摩西在旷野锯蛇这段时期呢，我们就要来读民数记了啊。所以我们第二处圣经呢，要读到民数记第二十一章。二十一章，我们从第四节读起。第四节读到第九节啊。反倒了嘛，民数记，旧约圣经第四卷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异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怒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愿得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要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，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这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啊！这个神迹讲到什么事情呢？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啊！为什么发怨言呢？等一下我们来讲啊。那发怨言一发呢，有的那个火蛇啊，就进到医生的中间，就把他们咬伤了，火蛇一咬呢，这些以色列百姓都受伤啊，流脓流血啊，他们就求告耶和华，求告的摩西说，我们已经得罪了神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求你为我们祷告。那么摩西到神面前去来寻求神呢，神就叫他们了，好，你们现在呢制造一条铜蛇，把这个铜蛇呢就挂在那个木杆上，那个木杆就像十字架一样啊，一根混的，一根直的啊。那么这个铜蛇挂在这个木杆上呢，就叫以色列人呢，凡是受伤的，凡是被蛇咬的，在那里受痛苦、流脓、流血的，你只要一看这个铜蛇，抬起头来看啊，你只要抬起头一看这个铜蛇。结果呢，所有受伤的呢 只要一看这个铜蛇，他们就都好了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就被主耶稣来引用到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啊，他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主耶稣也要被举起来啊，一举起来之后呢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好，这个是这段圣经里面的大意啊。那现在我们要应用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实际来看看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神迹，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铜蛇来比喻他自己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啊，以色列百姓呢，我们看那个背景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啊，被摩西从埃及领出来，要走这条旷野的道路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旷野的道路多难走啊！你们想想看，在埃及啊，他们呢、啊，埃及这个大城，一个很大国家嘛，大城市啊，这人很多的，物资也很丰富的。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在做苦工，但是呢有得吃啊，样样什么韭菜、黄瓜呀、什么肉啊都有得吃的。现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，经过旷野要到迦南美地去，但这个旷野那么漫长的路啊，你想想这人好受吗？啊，旷野，你想想看旷野有什么问题啊？哎，卢腾，你给我们讲讲旷野有什么难处，有什么叫人困难的地方？
很枯燥
、嗯，
不像他们在埃及那样欢天喜地的。
欢迎，因为东西吃，
没有东西吃。
因为他们在旷野啊，也没有肉好吃，连韭菜、黄瓜、大蒜这些东西都没得吃，就天天吃什么？天天吃玛纳。就是每天早上呢，随着露水降下一些玛纳，这玛纳呢白白的像珍珠一样，但是呢天天吃这些东西啊，烦不烦呢？所以他们觉得真是没味道，觉得很枯燥。那个这个就描写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。当我们信主，被主从这个世界里面救出来之后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？我们基督徒那就是不要爱世界，不要去犯罪，好玩好吃东西啊，少享受。我们最要紧的什么呢？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弟兄们都告诉我了，你每天要祷告，每天要读圣经，要常常聚会。那么开头呢，当然了，我信主了嘛，总要来聚聚会啦，读读圣经啊，祷告祷告。那天天如此，天天如此，这本圣经也读了不晓得多少遍啊，祷告，天天祷告，天天祷告。久而久之，你烦不烦？你是不是说烦不烦？
难免会
啊，难免我烦了啊。所以有些基督徒这开头都还很热情了、哎呀，主耶稣把我这个罪人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了，主耶稣把永生赐给我了，我们很高兴。但是要常常聚会，常常祷告，常常读圣经啊，千万不要去爱世界哦啊，不要去贪图世界上的那荣华富贵啊，各样的享受啊。那么你想想那烦不烦呢？好，那以色列就是因为到旷野之后啊，他们因为这个食物淡薄，所以就发起怨言来了。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发起怨言了。我常常听见一些弟兄姊妹说，我以为信主了样样都很好了，那么主会祝福我们，做生意呢很赚钱啊，儿女呢越来越听话啊，考学校呢考得最好的长城的大学啊，那么各方面呢都是样样丰盛，哪里知道信主之后啊，也不过如此啊。所以久而久之呢，我们爱心就渐渐淡薄了，不但是爱心退后了，并且怎么样，我们埋怨神啊，那许多怨言就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信主也不过如此啊，我以为信主好了，结果呢，我前些日子还感冒，你看， 或者我前些日子还碰到一个车祸，你想想这个信主，这个主也不保佑我、啊、让我还碰见这样的疾病，碰见这样的打击，所以我们里面怨言就出来了。之后好，以色列一发怨言，结果怎么样，就火舌啊就出来，就咬他们，把他们咬伤，流脓流血。这个火舌就是代表撒旦啊，所以圣经里面呢、啊、撒旦魔鬼撒旦呢、啊、有一个化身，就是化身这火舌的。你们记得不记得当初夏娃堕落，就是说蛇的引诱啊，就是说那个蛇是吧，那个蛇的引诱，蛇的引诱，他说难道神真是不许你们吃那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？这个夏娃回答说，神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就这个那条蛇怎么说呢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如果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，你们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就能够像神一样，就能够知道善恶了。所以夏娃一听，好，还有这样的事啊，原来我们只要一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呢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善恶，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。我们从今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不必去求问神了。好，她不但自己吃了果子，并且把果子摘下来啊，也给她丈夫亚当吃。从此之后，亚当夏娃就犯罪堕落了，祸延到我们这些后代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个个都变成了罪人了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么发怨言的时候啊，好，这火蛇就进来咬伤他们。那么这里呢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时候我们发怨言，什么时候你就是被那个毒蛇，就是撒旦所咬伤。正当我在那向吕定发怨言的时候，都是你，假设不是你的话呢，今天我们也不会倒霉。你看我们两个人像保罗希拉一样，我们出去传福音，所以你也没跟我好好同行祷告，结果你看人家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，我们今天所有落到监牢里面、都是因为你不跟我同心，我就怨他。那夫妻两个人呢，在家里面呢，你们有没有争吵的、丈夫怪太太都是你、太太怪丈夫都是你、亚当夏娃就这么，夏娃亚当说都是你，夏娃你把那个粪便上的果子拿给我吃，那个夏娃呢，都是那条蛇来引诱我叫我吃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啊，我们经常埋，不但埋怨人，埋怨神。我为什么倒霉？我自从信主之后，神一点都没有保佑我，神一点都不爱我、所以我还不是像约伯一样，你们听见约伯发怨言，约伯的妻子也发怨言吗？因为约伯因为爱神，结果呢撒旦来试探他，撒旦试探他的时候呢，约伯受了很严重的打击，所以约伯的太太就发怨言了。他说，约伯呀，我看你还是离弃神算了吧，你敬畏神远离我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，你看看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你儿女都不见了，牛羊骆驼都死掉了，还这个天上降下火来啊，烧灭掉许多的牲畜，你看，结果约伯身上还长了粪身，都长了这个，当长了疮。所以约伯的太太就说，我看你呀，不要相信神啊，你信神有什么好处啊，按照到这个结果。我有一次听见了有一个弟兄说，因为那个弟兄呢，那段时间正好找不到工作，那么他的太太呢还没有信主，就我看你呀、就信主，你看看人家不信主啊，还工作得好好的，你信主信主，依靠神依靠神，你看看你到什么地步了，今天工作也没有。我看你呀、 就是那一半闲得无聊的人啊，他们有钱，好，他们也不需要做什么事，那么他们就到教会去聚会。你这个工作都没有，还去聚会干什么？我们很容易常常发怨言，你知道，一发怨言的时候，你就是被毒蛇咬伤啊！所以一发怨言的时候，你心里痛苦不痛苦啊？发怨言不是发了越发怨言越开心，越发怨言啊，我们里面越喜乐，没这样的事情的。一发怨言之后啊，那正是自己就被蛇咬伤。有一个弟兄呢，有一次在教会的侍奉聚会里面啊，在侍奉聚会大家谈谈事情嘛，这个事情呢，每个人意见不大相同，所以谈得不大愉快。这个弟兄啊，就马上就一站起来就发脾气，啊，一发火讲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好，讲了难听什么话之后嘛，他以后就懊悔自己，哎呀。你看我这个弟兄还很爱主的，很热心的，那么今天怎么搞的，怎么在这个服事聚会里面，在弟兄姊妹中间竟然大发脾气，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他感觉到，哎呀，我这没有面目见人了，不好意思再见弟兄们，以后他就不打来聚会了。这就什么呢？这就被毒蛇咬伤了啊，所以流脓流血，我们这些人就经常被毒蛇咬伤，流脓流血的光景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情形啊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圣经呢啊，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来。嗯，我们有没有前两弟兄？有没有发过怨言呢？
有，
你发过，发过怨言，好说不好说啊？我说弟兄，有没有发过怨言呢？
有，
有，发过怨言之后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有没有发过怨言呢？李弟兄、李姊妹，你们大概很好，夫妻很像，哎，各方面都很好。你们大概是从来没发过怨言，
会
也发怨言。我们邓弟兄、邓姊妹有没有发过怨言了？
会、
嗯、一发过怨言之后，好受不好受？
难受，
嗯，
后悔。
哎，所以我的体会呢是这样：每当我发脾气或者发怨言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就非常难受，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样。我见弟兄姊妹都不好意思见了。我来到聚会当中，我都不大好意思祷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被毒蛇咬伤的光景。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就常常埋怨这条路不好走啊。有的时候你也没灰心啊，哎呀，我信主怎么信到这个地步？好像你看看我的同学啊，我的同事啊，啊，我的亲戚朋友啊，哎，他们倒是还没有信主，他们倒很好了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就是他本来在加拿大啊，他后来一次回到南洋去，一回到南洋了之后啊，他见到那些从前的同伴了、啊，哦，个个不是做了厂长了，就是做了什么董事了啊，他不是啊，有了都有很好的地位。哎呀，他想，从前我在南洋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我在学校里面呢，我的功课都比他们好。结果现在呢，那些功课不好的那些同学，个个都比我有前途，个个都比我工作各方面都比我强。我还在加拿大给人家打工。好，说到心里真是真，哎呀，我这个信主的还没有人家不信主的好，被毒蛇咬伤了。他以后回到加拿大之后呢，好，我一定要好好做生意啊，要赚钱比他们更多。结果落到最后呢，他落到魔鬼的网络里边，他的属灵光景一落千丈。他本来还有好很好的很好的心愿呢，和我们一同服侍主，以后呢，他就被这魔鬼缠来住啊，结果就这个情形就很不好。嗯， 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因这个路难走，心中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而发出怨言来，结果被毒蛇咬伤。好，故事到这里之后呢，他们一被毒蛇咬伤，躺在地上流脓流血，奄奄一息快要死掉的时候，他们在神面前悔改了，我们怨毒神了，我们得罪神了，摩西啊，你为我们祷告吧。他们就向摩西去求问，叫摩西为他们祷告。摩西一去求问，好，神就指示给摩西一条路，这条路就很重要啊，这样告诉我们神怎么样。对不起啊，是摩西祷告神的时候，神说好，我给你指示一条蒙拯救的路。他说你去制造一条铜蛇，把这条铜蛇挂在那个木头上，你叫那些被毒蛇咬的、受伤的、快要死的、奄奄一息的那些人，只要来到铜蛇跟前来仰望这条铜蛇。好，那么当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指示去仰望这条铜蛇的时候啊，他们就个个都好了，这个奇妙的救恩就应用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上面。所以如果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讲的话呀，我们都不大懂得当时摩西在旷野聚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现在呢，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聚蛇，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的人都得永生。感谢赞美主，是摩西在旷野聚蛇的那个比喻啊，是讲什么了？这个就像一个比喻，一个预表了，他告诉我们，那仰望铜蛇就是一条我们蒙拯救的路。我们现说为什么是铜蛇啊？铜蛇就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奇妙啊，有很多东西啊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。比方羔羊是预表主耶稣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为我们在神面前成功救赎的。比方狮子预表主耶稣，讲到狮子是百兽之王，那么主耶稣基督呢是天国的君王。讲的牛也是代表主耶稣基督，因为牛呢就是辛辛苦苦劳碌一生啊，最后被杀献祭给神，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，就33年半的时间在地上像牛一样做奴仆，为我们辛劳一生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。好，那么这条铜蛇呢也预表主耶稣，羔羊牛犊狮子天上飞的鹰预表主耶稣，当然是我们觉得很好。为什么把铜蛇呢去预表主耶稣？因为蛇是个不好的东西吗？蛇是撒旦魔鬼的化身吗？为什么这个铜蛇来预表主耶稣基督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铜蛇只是一个铜而已，它有蛇的形状，但是呢它没有蛇的毒素。 这一点很重要的。铜蛇看起来外表像蛇一样，但是呢它没有毒的，所以你就碰这个铜蛇它不会咬你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一条铜蛇，它有人的形状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他愿意在凡事上都与我们人一样。我们人有虚弱之体，主耶稣呢也有虚弱之体。或者说啊，我们再稍微逗色一点，自从我们这些人从亚当夏娃开始被毒蛇咬过了之后啊，中了魔鬼的毒了之后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像一条小蛇，我们是一条蛇。所以司希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啊，好多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啊都到约翰那里去受洗嘛。约翰怎么说的？毒蛇的种来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我们要不要看看这节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啊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，你看啊，第三章开头啊，讲司希翰出来传道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法利赛人呢，啊，撒都该人呢，好多人呢，都到主耶稣来受洗，啊，第六节开始啊，第七节开始好了，第七节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来啊！”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司希翰的话厉害不厉害？就把这班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这班到他跟前来受洗的呢？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，毒蛇的种类就毒蛇的后代，毒蛇的后裔。你想想，这句话多可怕呀！所以神的亮光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啊，我们都是毒蛇的后裔。你可能不服气，你这个怎么可以这么讲呢？我们怎么是毒蛇的后裔，怎么是毒蛇的种来呢？你想想看，我们在骂人的时候像不像一条毒蛇？我们在毁谤人、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像不像的都是我们在妒忌人、毁谤人、批评人、攻击人，你像不像都是啊？你在发脾气的时候像不像一条都是啊？你在用诡诈说谎话骗人的时候像不像一条都是啊？所以我们的口中啊就常常分泌出一些毒液，就把别人咬伤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我自己就承认，当我口不择言的时候，当我说出一些挖苦人的话的时候，当我说出一些讥笑别人的话的时候，当我在说些批评诽谤别人的时候，神的光就照亮我了。你看看你这个在你身上呢、啊、说出来的话，做出来的事啊，你气不就像一条毒蛇一样吗？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是毒蛇的种类。好，现在主耶稣来成为人了，主耶稣来像我们一样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子，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，外面的形状像我们完全一样。我们是从小从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五岁慢慢长大的，这个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了、啊、我真是感谢赞美主啊，我敬拜主啊，
主耶稣不是说他一降到地上来做人了、啊，一口气一吹，从一岁马上变成30岁了，没这回事的。他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，也是一点一点长大，也是拉屎拉尿哦，也是肚子饿了会，没东西吃会饿啊，没水喝会渴的，碰到东西打击他，他也会也钉子钉他，他也会苦的；鞭子打他，他也会痛的。凡事都跟我们一样，所以主耶稣呢，来成为人的样子，像我们是蛇，我们是一条小蛇，那主耶稣呢，也来成为像一条蛇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里面都有罪的毒素。所以从我们身上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啊，常常叫人不好受，常常叫人痛苦。我太太也说，我真受不了你了。那就是因为我当我口里面啊说出一些恶毒的话的时候啊，那就叫他受不了了。所以我变成一条毒蛇来咬伤他了。那主耶稣那个地方呢，他圣洁没有瑕疵。他口中不说恶毒的话，他心里没有诡诈，他是不知罪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在凡事上都与我们一样，但是他与罪恶无分。这个就同蛇，有蛇的形状，但是没有蛇的毒素。主耶稣与我们人的样子，但是却没有我们人里面的罪。所以这个主耶稣呢，而成为一条铜蛇，弟兄姊妹，这一点先弄清楚了啊。这铜蛇就叫主耶稣。那么这个铜蛇呢，要被挂在木头上，就这位主耶稣基督啊，要被后来有一天，等到33岁的时候，他被犹大出卖，被那些祭司长长老们审判他。然后被带到罗马的巡抚毕拉多的跟前，毕拉多就会叫兵丁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铜蛇啊，那一天在哥哥他的山上呢，就被挂在那个木头制作起来的那个十字架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替我们担当罪。我们之间有罪，主耶稣是没有罪。那么神就叫这没有罪的耶稣呢，来把我们的罪统统承受过去，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。所以那一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就是替我们人类赎罪。所以你们知道吧，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发生了一件大事啊。那天正好中午12点的时候啊，其实就上午9点开始了，从9点到下午3点，那最主要的是中午12点，太阳最强烈的时候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，天变得黑暗无光，日月星辰通通都不发光，并地大震动，圣殿的幔子裂开2半，那坟墓的死人呢，有好多都起来了，那耶稣基督啊，在宇宙当中成了一件大事啊。当他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，他是喊着说：“伊利伊利，拉玛撒巴戈大尼，就是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神为什么离弃他？因为神把主耶稣当作我们这些罪人的代表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是看这位耶稣就是我们这些人，统统把罪。”带在他身上，所以耶稣是代表我们这千千万万的人，替我们在神面前赎罪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流血舍命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是天震地动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等到耶稣就断了气了之后呢，他最后一句话就成了，这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啊。主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成了，什么成了啊？神的救赎的恩典完成了，神救赎的计划完成了，神要派他来救我们的使命在主耶稣上完成了。说从今之后呢，约翰福音3:15告诉我们啥？ 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为什么是铜蛇啊？为什么不制造一条金蛇？为什么不制造一条银蛇？为什么不制造一条其他铁蛇？为什么是铜呢？因为铜啊，在圣经里面就代表审判。所以铜蛇就知道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在神面前替我们受了审判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就来说了，摩西在旷野怎样锯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锯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就是仰望他的，都得永生。所以摩西，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这些被毒蛇咬伤的人，你们现在身上不是很痛苦吗？你们不是流脓流血弄得很糟糕吗？你们不是已经奄奄一息，没有这个任何的盼望了吗？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救法，你看看现在挂了，在木头上挂了一道铜蛇，你们大家来望这个铜蛇，把我们的眼睛大家注视这道铜蛇的时候，这个铜蛇是被挂在木头上高高被举起来的了。当他这被举起来这条铜蛇，以色列里面受被毒蛇所咬伤的，现在都来望这条铜蛇，一望就都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脱离罪恶啊，脱离被魔鬼咬伤那个痛苦的那种情形当中蒙拯救的一条路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因为经常发觉自己的肉体啊很败坏，哎呀，我这个人，你看我信主已经好多年了，为什么我还有这个失败呢？啊，我们拿彼得来做例子吧。彼得在主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啊，他跟随主耶稣3年半之久。彼得在12个门徒当中啊，是佼佼者，是最爱主、最勇敢的一个门徒。所以啊，当主耶稣说你们要跌倒的时候啊，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众人都会跌倒，我呢，我绝不会跌倒的。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跟随你。就是你死了，我也跟你一同去死。彼得都勇敢了，但是最后呢，等到主耶稣真是被挂起了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等到主耶稣正在大祭司院里面受审判的时候，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啊，他跟那些大祭司的仆人呢、啊，在那个火炉旁边烤火，结果被那些侍女看见了，你不是跟拿撒勒耶稣一起的人吗？彼得就是害怕了，他说不是，我不认识什么拿撒勒耶稣，我跟他没关系。3次否认耶稣，一否认完的时候，彼得好惭愧啊，彼得好痛苦啊，彼得好灰心啊，我这个人跟随主耶稣和他同吃同喝3年半之久，怎么到今天我居然会犯这么大的罪，把耶稣否认了，还否认了3次，我这个基督徒，我这个门徒怎么做的呢？他就出去痛苦了，他真是不好意思再见人了、我这个怎么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呢？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也有这样的经历。哎呀，我服侍主，我把他信主很多年了，我服侍主院服侍了好多年了，但是当我有时候跟太太两个争执起来的时候，或者有时候我在教会里和一些弟兄姊妹发生一点摩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听见别人因为他做一些对不起的事情，我就向他厉害地发一顿脾气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心中好痛苦好痛苦，怎么搞的？你看 你这个人是口口声声说爱主爱主，我要服侍主，怎么就服侍了那么多年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失败呢？哎呀，我自己弄得很羞愧啊，觉得哎呀，我真的以后怎么跟弟兄姊妹讲道啊，以后怎么和弟兄姊妹一同祷告一同传福音啊。所以我们啊，这是遭躺在地上啊，好像流脓流血啊，觉得很悲哀，觉得很羞耻，觉得在弟兄姊妹面前抬不起头来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圣灵就指示我们一条路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啊，就是一个犯罪的人，你这个人不失败才怪，你本来就是一条毒蛇，你是毒蛇的后裔，你是毒蛇的种类，所以在你身上呢所出的东西啊都是有毒的，所以主耶稣呢早就替你算定了，你这个人啊无可救药了，你这个人只有一条路，就是配死。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就把你这个人已经带到十字架上，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。就是我们记得不记得这句话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大家会不会背啊？不会背的反翻圣经啊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，大家找到了，我们的一起念啊，我已经与基督，你们找到没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里不是说主耶稣代替我死，这里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是神的救恩啊，就是把我这个无可救药的人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节圣经呢，有些弟兄姊妹还不好意思读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没有啊，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我们看自己的时候还觉得活蹦乱跳，但是在神眼中看起来呢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把你，已经把我，把我这个被毒蛇咬伤的人，或者把我这个毒蛇的种类，已经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节圣经要我们用信心去支取的，要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。你不要看自己，我明明还活着嘛，这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倒要信心来接受这神的话。神说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。好，那么当我正在灰心，当我真的懊恼，我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败坏呢？我信主那么多年了，怎么还像一个刚刚信主的一样，好像不信主的一样？怎么这样糟糕呢？为什么还没改好一点呢？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了，神就对我说：“你这个人是改不好的。”所以神是把你和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从今之后呢，叫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感谢赞美主，是救神的救恩啊，就是不是把我们这个人怎样的给好，是叫我们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当我们信心来接受这个事实，感谢赞美主，所以当我失败的时候，当我软弱的时候，当我灰心丧志的时候，神常常就把我带到十字架跟前， 叫我的举目仰望基督钉十字架，神就指示给我看，你看吧，你这个人是支配死的，所以神已经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把你和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你接受不接受这个事实啊？你承认不承认你是配死的？你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已经把你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？那么经过神的光照，我在主面前活下来，说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不但是替我死担当我的罪，并且把我这个老旧的旧人，把我这个老亚当的生命，把我这个多世的后裔也已经和你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感谢赞美主。当我这么一仰望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哎，感谢赞美主，看见神的救恩预备的那么好，我的里面呢就得释放。所以彼得当他灰心到极点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就把十字架先启示给他。所以等到彼得经历了基督的十字架之后呢，以后主耶稣向他显现了，又把使命托付给他，啊，叫他现在在基督里面一个新人，啊，能够为主起来传道，为主起来做见证。所以，我想特别要讲到，啊，主耶稣讲那句话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这个举蛇给举起来，这个举字啊，那就是讲了，摩西在旷野是举起来，把这只蛇高高的举起来。那么主耶稣钉十字架呢，也是被高高举起来。我们的圣经讲到举起来的地方啊，我们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或者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好了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32节，好，找到了，我们请大家来读。主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讲的话啊，我要被万啊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个举起来就钉十字架啊。我们再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第二章33节，33节啊，在彼得在传道的时候，他见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。第33节，大家一起来读：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这里用高举两个字啊，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，登上神宝座的时候啊，他是被神的右手高举起来啊。第36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这个36节就解释33节，讲到神用右手把主耶稣高举起来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呢，就神的儿女们呢，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，神已经把他高举起来，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。所以摩西在旷野举蛇，叫所有受伤的人、被毒蛇所咬的人，都来举目观看这一条铜蛇，被挂在木杆上的这种铜蛇。从一看这个铜蛇呢，他们通通都好了， 所以这个比喻啊非常重要，像基督徒得胜的秘诀。基督徒当我们自己失败，当我们自己软弱，当我们落在痛苦忧愁悲伤的光景的时候，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秘诀，就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跟前，举目仰望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已经把你我同钉在他的十字架上，并且他今天这位被高举的耶稣今天在我里面代替我们活着，叫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这位替我们死了复活的主活。当我们这样一仰望耶稣，我们里面就活过来了，我们的灵就高升起来了，我们的流动流血就止住了，我们这个人就像彼得一样被主更新了，这个就今天晚上呢我们讲到这个铜蛇的比喻，这是很重要的圣经。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啊？假如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大家提出的问题可以请蒋弟兄给大家解答解答啊。
今天王弟兄给我们交通这个铜蛇民数记二十一章里面，就是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，因为以色列人对神发了很多怨言，说了很多不敬畏神的话，好不好？这个铜蛇火蛇就来咬他们，刚刚我们读的火蛇就来咬他们。实际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在旷野，他们旷野有很多的火蛇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，生命记第八章，十一节，我们可以读到二十节，生命记第八章十一节读到二十节哈，我来读吧。好好好，小李弟兄读吧。好，
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有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里出来的，因你听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，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
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
好，这里就是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，他说你看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。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是要守摩西的律法，所以就有典章、有诫命、有律例。十二节就说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以色列人一蒙祝福了，他们就会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以后，十五节，因你们经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，所以他们的旷野，走到旷野里头就有火蛇，就有蝎子，那里是干旱无水之地。好，所以因为神的保守，火蛇就不咬他们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的二十一章，因为不听神的话，神就让火蛇来咬他们了，因为到处都有火蛇，有蝎子，好不好？有干旱无水之地，这是在旷野要经过的。所以十六节说，又在旷野叫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吃给你吃。是要苦练你，试炼你，叫你终究降服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苦练，受试炼，我们今天图基督徒一样的。所以刚刚王弟兄就讲，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困难，环境的困难，我们有没有信心，有好多事情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唯一的一个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，那只有一个路，要到神面前去。所以王弟兄就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从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。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都要把主举起来，主举起来，因为他是至高的，好不好？他不但被神高举，也要被我们每个人高举。所以如果我们遇见了困难的环境，我们把神就忘记了，不高举他，要凭我们自己的办法去做，那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了。所以你看十七节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财是我力量、我能力得来的，好吧，都是我自己挣来的吧。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定看见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，是神给我的，一切都看到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仰望这一条，就是主耶稣，仰望他，他被举起来，一定要仰望他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说，主耶稣也要照样被举起来，是相信他的就得永生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仰望他啊，不靠我，不要想到我要靠我的力量来解决我各种的难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你要用你的力量来解决，解决不了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家庭，有家庭的难处，工作有工作的难处，你念书学校的难处，同事中间的难处啊，各种的环境的难处，你靠谁？靠你自己奋斗呢，还是你靠神啊？所以这个一定不能忘记神。十九点，你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 你们必定灭亡，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耶和华在你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铜蛇的比喻，摩西怎么举铜蛇，今天我们也要照样把基督举起来，要举起来，不是凭我自己啊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一条属灵的路，那是高举基督啊，跟随他，不要想到我凭我自己，好不好？而如果完全要靠自己是绝对不行的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失败，好不好？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我只是补充，把这一段圣经，使命记读给大家听一听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这几位，这个宋弟兄呢，他是从昆明来的，他已经信主好几年了啊，
四年了
。他在昆明是在召会聚会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位是张太太。
对，唐飞，我叫。
对对对，他是在这边也在召会聚会的，好不好？最近他两年没有去了，他就觉得怎么只读神经圣言不读圣经啊？恢复版的事情他也觉得有问题，所以刚刚要给我先交通一下，好不好？
没有，我不太懂，主要是。
对。他是觉得应该回到圣经，他怎么不读圣经啊？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
我这两年没太聚会，我不太明白，就是，
对。有问题可以问，没问题。好，好吧。
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。那个，还请蒋丽弟兄让我们这个。